我们同心祷告，监察人心的主，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求你的灵都光照我们每一个，开我们的心，看到你话语的奇妙，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中，叫我们在当中不单止去聆听，亦都去回应你的道。主，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早晨，你想不想要恩典呢？要啊不过恩典是什么来的呢？你在哪一度见到主的恩典啊？我想呢，我们都懂得有时会数算神的恩典的，可能我们里面呢都有不少很精彩的见证，上帝赐给我们很多的东西。不过我就想呢，数算恩典，有时候呢我们就数到神赐福给我们，赐给我们拥有什么东西，经历平安等等。不过如果我们的恩典只是停留在很个人的层面呢，这样都只是其中我们信仰的一部分，可能都是比较自我和狭窄的一个层面。上帝的恩典不单只是给我们个人的，更加是彰显在我们的群体当中。旧约圣经记载上帝拣选了不同的人，但是特别都记载上帝拣选了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是要叫他们成为万国的祝福。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呼召门徒成为一个群体，成为今日的教会群体，不单只是个别的，而是一班一起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在世界里面不同的地方来到彰显神的恩典，成为福音的出口，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来到去宣讲福音。我们今天继续看《使徒行传》，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都想你翻开你手上的圣经，我们将会一起来到去读这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至到二十六节这一段呢，给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要怎样通过早期的教会，这间安提柯的教会来到去彰显出来。《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至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一下。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柯，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柯，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柯为止。他们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扫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柯去。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起手。安提柯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安提柯在今日的土耳其的境内，在《使徒行传》的时期，安提柯是罗马帝国第三大的城市，是一个策略性的城市，是当时的一个国际大都会。那里最出名就是运动竞技，特别是马车比赛。如果你有看过奔墟的小说或者那个奔墟的电影，劇中的人物就是在安提柯这个地方进行他的马车比赛。安提柯也是文化中心，城里面的人很接受一些新的事物，一些新奇的事物，所以 又有不少的前衛的活動在那裡發生，社會的風氣就相當敗壞了。在這個城市五公里以外呢，就有一個敬拜偶像的地方了。那時的偶像的祭司呢，其實就是一些的妓女，日光之下無新事，道德淪亡。安提柯教會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和文化處境裏面呢建立起來。剛才大家讀的經文呢，在《使徒行傳》十一章十九節那裡開始呢，講到那些因為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其實這裡呢是對應著連接著呢《使徒行傳》第八章一節那裡呢，講到呢當司提反被殉道的時候，門徒被逼迫的時候呢，從那天開始呢，耶路撒冷的教會呢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之外，門徒呢都分散去到猶太和撒瑪利亞各個的地方。原來當時呢很多門徒分散去到不同的地方，有一些呢就去到腓尼基、居比路和還有安提柯。本来呢他们分散的原因呢是为了避开扫罗的追捕。他们去到每一个地方呢就在那里传福音做见证。我们注意这里这班呢不是所谓的核心的使徒，而是呢圣经里面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记载的一班的门徒，就好像跟随耶稣基督的你和我一样，很平凡的一班的门徒。福音是由他们来到传开，其中有一班人呢，他们开始了一间很有影响力的安提柯教会。圣经说门徒分散去不同的地方呢，有些人呢仍然向犹太人传福音，但去到安提柯地方的人呢亦都向希利尼人来到传讲主耶稣。其实这个呢是一个教会历史里面很重要的转变来的。可能呢他们因为听到呢哥尼流全家归主那个的消息，他们就开始明白原来救恩呢不单止只是给犹太人的，他们呢就向由外邦人呢来到传福音。其实安提柯本来呢就是外邦人住的地方了，在那里犹太会堂的影响力呢相比其他地方是少一些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原来在这个过程里面很特别，我们看到本来是一件苦难的事，一件患难的事，门徒受到逼迫四散。其实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一班的门徒弟兄姊妹好像我们这样就可以聚集一起来去敬拜上帝，是很开心的。但在他们当中就发生受到逼迫，甚至乎呢有人殉道的事。你想想呢很埋身的。就是本来我们 很高兴每个礼拜我们回到来敬拜主，但是逼迫就来到。这个很贴身很埋身的真正的苦难来的。但在这件事情的上面，在上帝的手里面呢，他将逼迫变成祝福万民的一个开始。我估呢你都可能有一些呢神将苦难化为恩典的一些的经历。不过我不知道你想起什么事情。通常我们会想起呢我们经历一些艰难，经历一些病痛，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然后呢上帝通过这些事情给我们明白了一些东西，又或者美好的事情呢后来就出现了。这些都是好的。不过呢最近有一位姊妹她就跟我说她面对一些艰难。她身边的人就告诉她呢，苦难呢其实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来的。她问我是不是。因为她说如果苦难是祝福，我不是挺想要祝福。我跟她说，我说不是。苦难是苦难来的嘛，是吧？苦难是真的苦的，即是不是好东西来的。苦难是因为人的罪，因为世界的扭曲，各样的原因出现的。但是上帝的恩典可以在苦难当中来到帮助我们。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怎样来去帮我们经过，给我们有平安，给我们有不同的视野。所以不是上帝整蛊我们，整些苦难给你叹下，不是这样，而是上帝在我们的身上可以让我们经历，有能力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反而看到上帝的恩典在当中怎样出现。不过呢，我想跟大家看真一点，这段经文里面的苦难和恩典是什么呢？使到门徒他们分散的原因呢，是斯提反殉道，门徒受到迫害，很埋身的，死得人的，很真实的苦难。但他们的恩典是什么呢？他们经历的恩典呢，不是最贴身的平安快乐一帆风顺，上帝没有将他的差遣他的、天使天君保护他们不用离乡别井或者走难，没有这样做。他们的经历的恩典呢，是福音传开，因为临到其他人的身上。所以个恩典呢，你留意，恩典不是临到他们身上，而是其他人。那个恩典是为到其他人的好处，群体的好处，上帝国度的好处，这样的一个的恩典。我不知道对你来讲呢，面对或者经历艰难困苦，然之后呢去造就其他的人，这种是不是我们预期的一种的恩典呢？有一次呢，我跟一个神学院的同学聊天，他呢就是读职场神学的、部分时间的同学。他每一天日头他都是呢面对很繁忙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呢，他的公司呢刚刚要跟另一个大公司呢要合并重组。可能你都经历过这些情况。同事呢都要面对很多预期不到的事，人心惶惶，有些人可能会没了份工啊，被裁员啊等等。他是一个中层的管理人员来的。所以好像他这样呢，他更加不知道将来、即合并之后会怎样。于是乎呢，我就 从一个呢牧养安慰的角度呢来到去跟他聊天。但是呢，他讲了一句说话令到我心里面很感动。他说，老师，我 OK 的。他说我很感恩遇到这件这么恶劣的事。因为如果不是的话，我又怎会学会去面对，然后呢将来可以牧养那些遇到同样事情的人呢？原来呢，圣经里面很清楚，基督徒都会遇到艰难，遇到苦难是没有免疫的。不过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去度过，然后呢见证上帝在当中呢怎样将他真正的恩典和礼物来到去赐给我们。如果上帝今天就要使用你，不是做我们想象当中一些什么美好伟大的事，而是让你有一些经历一些困难，但是在过程当中来去祝福其他的人，那又得不得的呢？可能我们都怕怕的，最好不要这么大件事，是吧？不过呢，你不用怕，不是你一个人去经历，而是整个的群体在我们当中，我们彼此能够去支援，彼此去鼓励，彼此去代祷，我们去面对这个社会里面不同的处境，我们去面对人生的起伏。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他道成肉身，经历人间的痛苦，他让自己在十字架上的苦难成为万民的祝福。我们会不会都愿意是我们在我们微小的一份，在我们微小的生命当中呢，同样来到去跟随这一位主呢？有时真的很难的，不容易，是因为呢我们讲的一些我们控制不到或者不是我们话事的事，有时太多掌握不到的事，无论在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甚至社会里面呢，其实个关键都是留心看下上帝的心意是怎样，因为他才是那位掌权者。好像早期门徒他们的经历一样，他们受到逼迫是没有公义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 都冇咩公义可言嘅。但系上帝却系超越呢一切我哋心目中嘅公义，使到真正嘅恩典咧可以临到人嘅身上。所以我哋相信上帝嘅恩典可以喺最黑暗嘅地方，通过我哋最想象唔到嘅方式，甚至我哋睇唔到、唔知道或者仲未明嘅情况底下咧，上帝做紧嘢，佢嘅恩典就实实在在咁样咧彰显出嚟。安提柯教会发展起嚟啦，这个消息咧传到耶路撒冷嘅舞会啊，就咧一班无名小卒，系一班嘅门徒做紧一啲好奇妙嘅大事啊。所以咧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咧，佢哋就派咗巴拿巴去睇下究竟嗰度发生咩事咧吓。点解拣巴拿巴咧吓？圣经话咧。有三个嘅理由。圣经话呢个巴拿巴咧，原是个好人，佢被圣灵充满，佢大有信心。巴拿巴咧系当时嘅教会里边咧，系讲希伯来话同埋希利尼话嘅成员之间嘅一个嘅联系嚟嘅，所以咧佢好适合呢种嘅呢个嘅工作吓。圣经形容佢系个好人，咩为之好人咧吓？其实喺《使徒行传》里边咧。路加再冇用一个好人嚟到形容第二个人，巴拿巴系一个有开放、有胸襟、有恩慈嘅人。我哋记得咧，佢曾经喺保罗初初认识耶稣嘅时候咧，帮助佢被教会嚟到去接纳。呢一点，当巴拿巴去到安提柯教会嘅时候咧，亦都再次被证实啊！佢见到原来呢一个教会系。神亲手所建立的教会就慢慢的增长，他就为神的恩典呢就满心欢喜。巴拿巴有个别名叫做劝慰子，他就劝他们要在信心上面坚固。巴拿巴是一个谦和的人，他有属灵的洞察力，让他可以帮助安提柯教会来去发展。你不要以为呢劝慰子咧就系嗰啲好易话为冇咩所谓嘅人，因为第二样嘢，圣经话咧巴拿巴被圣灵充满，亦都即系话咧巴拿巴系有一啲见到一啲属灵嘅智慧、知识、上帝嘅爱吓，佢嘅生命咧系结出圣灵嘅果子嘅，以致到咧其他人能够辨认得到吓，佢就系一个被圣灵充满嘅人。仲有第三样嘢，巴拿巴系大有信心。意思即是说他不会被自己的感受或者其他人的说话来到去影响，而是他只是一心来到去实践神的道。有信心的人是很简单地相信上帝，跟住上帝的旨意，即使有艰难、有苦难都不会退避。巴拿巴去到安提柯，可以想象其他人都对他很尊敬、有期望的。但是呢，巴拿巴不是一去到呢就用自己的方法，他去到的时候呢，他要首先他做了一样东西，他首先呢留心地看看上帝在那班门徒当中呢做着什么的事。圣经说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他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究竟巴拿巴见到啲乜嘢嘢，以致佢好确定呢一班系真正嘅门徒咧？吓，圣经话佢见到神所赐嘅恩，喺原文里边咧，呢个恩呢个字咧，同保罗喺以弗所书所讲嘅圣灵恩赐咧，系同一个字。所以咧，其实巴拿巴见到嘅咧，就喺嗰个群体当中咧，有圣灵所赐嘅。那些的恩慈，有智慧、有知识、有属灵的洞察力，有教师、先知各样不同的才能在他们的当中。见到门徒中间有圣灵的恩慈，巴拿巴就知道这一班是真正的门徒。今日的教会群体都一样，我们当中圣灵都按照他自己的意思给了各种的恩赐才干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每一个人都有的，你都有圣灵赐给你那个一小的一份。 但是恩赐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赐下圣灵赐下能力给我们呢，我们不去发挥呢就见不到的。但是巴拿巴见到门徒有神所赐的恩，所以呢他应该是见到教会当中呢他们怎样热心去传扬福音，怎样去彼此服侍，怎样在当中呢发挥上帝赐给 他们那些才干能力和恩赐。我想想我们坚浸的弟兄姊妹有什么的恩赐神就摆在我们当中呢，我们有没有去用出来呢？我经常觉得上帝的国是很大的，我有时星期日我都去到不同的堂会里面去跟弟兄姊妹分享，我就见到上帝将不同的特质的弟兄姊妹不同的恩赐摆在不同的教会当中，所以作为坚浸的群体，我们都很需要一起去洞察一下，一起去细心去看一下上帝将什么的恩赐什么的机会摆在我们当中，然后我们去回应他。我想回十年前2006年，我刚在神学院毕业离开香港再去深造之前，我就在坚浸这里做一个传道。那年很特别的，无论毕业还是后来再去进修，我都收到弟兄姊妹不少的祝福和小礼物，有些我还在用紧的，其中一样我给你羡慕一下。这样东西是刘少康牧师当年送给我的毕业礼物，它是一本书，他送给我的书叫做 Don't Waste Your Life，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作者是 John Piper 牧师，我知道是刘牧师很喜欢的一位作者。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小故事， Piper 牧师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悲剧呢？他说我讲个悲剧给你听。有一对夫妇，上帝很祝福他们，给他们很有能力才华，他们就赚到很多钱，所以大约50多岁的时候他们就不用再做事了，可以安安乐乐地退休。于是他们就选了住在佛罗里达 Florida 那个地方，因为那里天气很好，他们得闲可以坐船出海玩一下，又可以打下波执下贝壳，生活很惬意。我不知道这个都会不会都是我们很多的人我们一个期望的一个的生活。不过跟着 Piper 牧师他就说了，你想象一下这对夫妇当他们将来去到耶稣基督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他们可以讲什么呢？他们可以带些什么来到去见主呢？难道他们说，主啊主啊，你看看我执到的贝壳有多漂亮吗？批评牧师说，这个呢是一个悲剧。弟兄姊妹，创造主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呢，是要我们活出来，是活出一个呢服侍其他人以其他人为先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的上帝，在他在世的日子，他遇到不同的人，他就怜悯他们，他就医治他们。我们都需要跟随这一位的耶稣，以致到我们生命可以承载真正的丰盛，真正的丰富。因为生命里面最珍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我们拥有多少，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时间才华，都是圣灵所赐的。有人说恩赐是越用越有的，因为上帝就要亲自赐能加力，令到我们可以去成就祂的心意。所以呢不用夹硬去找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想象或者夹硬 去做些什么，而是呢上帝祂已经将我们摆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你有你的家庭，你有你的工作的环境，教会又好，社会又好，我们遇到不同人和事，我们就能够发挥我们的才能来去服侍其他人。这个本身就是服侍着上帝，因为你就是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当时安提柯的教会呢， 因为巴拿巴的加入起了很大的鼓励的作用，当中的人数不断地增加，教会的事工似乎不再是巴拿巴一个人可以承受的，所以呢他就去大扫那里找了扫罗过来帮他做教导的工作。巴拿巴很清楚的群体和对工很重要，他没有去到那个地方见到教会这么兴旺就将一切功劳归到自己身上，他明白他需要同工一起。真正的属灵领袖是胸襟广阔的，因为他们的视野不单单只在那个的自己的身上，而是聚焦在上帝的身上，他们的想法都是为到教会群体的好处，不是只是想自己的好处。他找了扫罗，扫罗其实是一个最适当的人选来的，他是希伯来人，他又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但他又熟悉希利尼人的文化思想。圣经说这两个人他们继续在那个教会里面一起来到去服侍，足足有一年的时间就培育了很多的人才。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就讲一个海边的渔夫，有一天他做完事之后他就在海边那里走回家，心里面就发着白日梦，他梦想得到很多他想要的东西，突然间他好像觉得踢到什么东西样，一看原来是个皮袋，他看到个袋都挺漂亮，不如拿回家也有用的。于是呢他拿起个袋继续很心不在焉地去继续想一下，咁咧就个袋好重啊，于是乎佢伸手入去摸下，摸到啲石仔啊，咁佢就漫不经心咁样咧，将啲石仔拎出嚟，一粒一粒咁样咧抌入个大海，清理个袋。一路咧佢就自言自语咁样讲啦：如果我将来有钱咧，我就买间大屋。然之后佢又再抌一粒石仔出去，佢又自言自语咁样讲：我发咗达之后咧，我就要请啲工人嚟服侍我。然之后咧，我有好多丰富嘅美食。当佢攞到最后一粒石仔嘅时候咧，佢一睇，佢就先至发现咧，原来佢系嗰个咧系一粒会发光嘅宝石嚟嘅。当佢喺度梦想发达嘅时候咧，同时将真正嘅财宝咧全部都抌晒落海。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会跟我说很忙碌，等我有时间我一定会更加亲近上帝，等我有恩赐我就会服侍教会，等我有机会我就会带人信主。弟兄姊妹不用等，因为恩赐是圣灵已经给了我们，机会每一日都有的，时间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多，没有多了也没有少了。不过如果我们只是虚度光阴，最后我们都会一事无成。使徒行传那里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起手，这里原文的意思是一个被动式来的，在 NIV 是说那班门徒 were called Christians， 不是班门徒自称基督徒，是他们被称为基督徒，是安提柯那些人见到他们的行为就这样称呼他们，意思就是一班属于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想象门徒很忠心地做一件事，就是宣扬耶稣基督的事，以致到其他人会这样去称呼他们，因为其他人不是称呼他们就是一班是 很开心一起聚会的人，聚会人不是这样，也都不是一班智慧人很有学识的人，都不是这样，而是一班跟随基督的人。其实当时安提柯的人他们初初给这班人一个这样的名字的时候是带着一些嘲讽的味道，不过路加他是记载了这个名称，或者是因为慢慢这样教会都接受了基督徒这个称呼。安提柯教会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在教会历史上扮演了一个承先启后的重大的责任，因为安提柯是第一间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聚会的教会， 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安提柯也是第一个以爱心行动帮助耶路撒冷舞会，将他们的捐献带去耶路撒冷的教会，第一个差派宣教士去到向万民传福音的教会。安提柯教会成为一个很美好的典范，成为一间彰显上帝恩典的教会。等我们总结一下，通过安提柯教会给了我们起码有三个的主题。首先呢，上帝是将苦难化为恩典。那班门徒受逼迫，他们分散，圣经甚至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上帝就是这样，要使用一些不眷念经传的人，就好像你和我一样，一起去建立神的家，一起去彰显他的恩典。第二样东西，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在神里面呢盛载他的恩典。安提柯教会呢不是一成不变，只是守律法，他们留心到神的带领，圣灵的带领，他们发现上帝做着一件新的事。原来恩典同样要临到外邦人，所以呢他们敏锐上帝做着什么事。我们都要细心留意上帝在我们当中做着什么事，他将一些的祝福礼物来到赐予给我们，我们就在当中来到去回应他。于是乎呢，第三，我们一起成为一个彰显恩典的群体，是一起的，不是单独个别的。巴拿巴去到安提柯教会，他都融入在当中，他没有因为教会发展而归功自己，他找了保罗一起来同工，他们继续的专心的尊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元首。弟兄姊妹，今日上帝同样将教会恩典倾流在他的教会身上，就是我们整个的群体一起来到去承载他的带领，去带领我们去前行。所以呢，如果你是会友，一阵间一点钟你留下，我们教会一个异象分享会，不是来听，不是只是来听教会领袖和你分享他们的看法，我们将会有些时间呢，你可以表达，同埋咧喺小组里边咧嚟到去交流啊，同埋一齐嚟到祈祷嘅。我哋就系想咁样咧，一齐去寻求上帝喺我哋前面嘅心意。如果你未系会友咧吓，我都盼望你考虑加入教会，因为上帝嘅设计系咁样，让我哋咧成为教会群体里边嘅一份子，以至到咧我哋一齐去承载同埋经历祂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是你建立教会群体，叫我们知道我们在当中成为一份子，我们每一个人的位置都是很重要，你都很重视的，但我们却不是当中的唯一一位。我们就是这样在群体当中，我们学习去彼此配搭，彼此去鼓励，以致到你的恩典不单止停留在我们的身上，亦都是通过我们整个的群体来到去彰显出来，来到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邻舍，我们所到之处，愿意主你就这样临在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去回应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